谈古论今，超越时空，从时民要事到生活人生，样样都同你息息相关。你而家收听紧嘅系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嘅粤语广播。听众朋友你好，好欢迎你收听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嘅粤语节目。今日系6月12日，我系罗宾，为你主持。以下一个小时嘅节目，首先请听越讲越有理嘅麻烦制造者。
大家好，呢度系越讲越有理，我系石头。今日做我哋节目嘅咧系时事评论员路桥女士嘅路桥佬。
你好，大家好。
近期咧，中国大陆其实咧，从经济上边，从疫情上边咧，其实都系被搞到风声鹤唳噶啦。咁啊，从政治上边咧，亦都睇到啊喺度内斗紧。但系咧，佢对外究竟系点样咧？咁而家其实对外近期都睇到咗咧，似乎亦都系喺度聊事斗非。近期中共嘅军机咧，唔单止系骚扰咗加拿大，亦都骚扰咗澳洲方面嘅飞机吓，咁啊使到大家咧对佢嘅危险驾驶咧系非常之有意见嘅。再加上咗近期亦都睇到咗中共一个所谓嘅经济学家吓，竟然讲到咗咧要抢台积电，唔单止系话抢，仲要口口声声讲话台积电咧系中共嘅话，咁啊真系唔知丑啦。咁根据呢啲问题咧，请阿路桥来同我哋分析一下中共究竟近期出咗咩问题。
第一句話就係拎起石頭砸自己隻腳，咁佢哋而家繼續係做呢啲嘢嘅。先講呢位陳文玲啊，佢係中國嘅經濟學家，佢嘅銜頭就係中國國際經濟交流研究中心嘅總經濟師。佢係五月尾嘅時候喺人民大學一個中美論壇度咧，就講咗一番説話，咁啊大家一聽到之後咧，就即刻譁然啦嚇。咁佢話喺西方而家制裁俄羅斯，用同樣方法對中國進行毀滅式的制裁的情況下，我不知道為什麼說現在已經在進行了，我們看不到有很多了，他說我們一定要收復台灣，特別是一定要將台積電呢這個本來屬於中國的企業呢搶到中國的手裡面。他就說現在台積電要去美國建立6個廠，我們是絕對不能夠讓他達到這些目的的。咁即係佢一講出嚟咧，唔傳出嚟就可，一傳出嚟大家就哇點解你咁講嘅？連中國大陸啲網友咧都係覺得佢好可笑。第一就認衰，即係話我哋冇啦，我哋做唔出芯片或者晶片，我哋所以要搶。第一個就認衰，第二個咧就係公然認要搶翻嚟。咁咧就其實拜登對台積電係有心結喺度嘅。好多人話佢願意，佢即係承認咗2次啦。佢會即係有咩事嘅時候，佢會軍事上直接參與。你哋點樣解讀都好啦，但一般嘅解讀就係佢承認咗2次。喺咁嘅情況之下，其中有一個好重要原因就係台積電嘅地位，係嘛？而家嚟講，高端嘅芯片係台積電係全球佔咗70%。咁即係呢一樣嘢，如果冇咗呢樣嘢，好多地方都唔掂，唔止美國唔掂。咁而家陳文玲直情話我哋要搶，咁你諗下，即係啲西方國家聽到之後，佢哋就話：哦，原來真係啊，我哋估啲一啲都冇錯。既然你要咁嘅話，以後有咩事發生嘅時候，我哋都係唔會手軟嘅，我哋一定會捍衞台灣。咁呢個自己攞嚟衰啦，係嘛？咁另外一個咧就係澳洲嘅國防部就係6月5日表示咧。就在澳洲在度做緊佢哋嘅正常嘅飛行嘅時候咧，佢哋一架中共一架1016咧，就從澳洲嘅 P8 呢個飛機嘅機頭切過，仲喺非常近嘅地方咧釋放咗一個叫駁條干擾彈。加拿大亦都喺前幾日就講佢哋喺國際空域嗰度執行聯合國要佢哋做嘅對朝鮮嘅制裁監督嘅任務嘅時候，就被中共軍機反覆干擾，直情話近到咧就係飛行員可以眼睛對眼睛嘅，同埋又都睇到中共嘅啲飛行員咧係用豎起中指嘅。咁咧呢個咁樣嘅新聞咧，就澳洲嘅我冇睇，加拿大咧就呢個新聞係上咗好多報紙嘅嗰個雷達裏邊嘅，好多報紙都係報導呢樣嘢。咁而且係一般人對呢件事係覺得真係覺得中共真係黑人憎嘅，即係好多事情我以前講過，政治上發生好多事情好複雜，好多人唔願意聽， 佢哋唔明白，亦都唔想明白佢大把其他嘅興趣，大把佢哋生活上其他嘢。但係如果你講一樣嘢，係佢哋完全可以明白嘅，啊，即係咁樣你挑人啊，你喺度無事生非啊，聊事鬥非，一般人都會完全明白，而且一下就知道係錯，咁佢哋嘅反應就好強烈嘅。咁又即係好多時候你就唔好以為一個國家嘅國策係因為發生好大件事，所以至會造成國策嘅改變。往往就係一般嘅人，特別係西方社會，一般嘅人對一啲事情有強烈嘅反應，然後就促使佢哋嘅政治代表喺國會裏邊去改變國策。咁所以即係中共喺呢件事上其實就係蠢到不得了，佢係用呢啲咁嘅方式，又做唔到啲咩啦，係嘛？嚇一嚇人，但係就結果嗰個反宣傳嘅效應係大到不得了嘅。咁好多人就分析啦，佢話梗係中共最近好唔開心啦，係嘛？呢個四方會談開咗會啦，日本又咁出風頭啦嚇，即係搶先講咗咁多嘢，都係針對中共嘅。韓國同澳洲選嘅總統總理咧，完全都唔係中共中意嘅，諗起都煩啊！咁就所以就報復啦嚇，呢個當然有可能啦，我哋唔知佢點諗啦，但呢個有可能啦。咁另外一個咧就係佢撩事鬥非係天性嚟嘅。佢唔係點做邪惡逐心嘅幫主啫，係嘛？佢就撩事鬥非，佢就無事生非。喺呢個時候，國內有咁多嘅事情發生，係嘛？又話兩個路線嘅鬥爭，李克強、習近平嘅新聞日日有。再加上好似頭先阿石頭講嘅疫情，係嘛？而家嚟講，完完全全都未係受到控制。咁你要即係亦都要轉移下國內人嘅視線。或者係其他國家對呢佢哋國內嘅即係個時事乜都好啦，反正佢哋就係即係咁做。但一旦擦槍走火咧，其實就好大件事嘅。你諗下，如果你真係呢個解放軍嘅軍機將加拿大呢個咁樣嘅偵察機或者澳洲嘅偵察機係推咗落海或者炸沉咗佢，你諗下會發生乜嘢事？大家會諗下發生咩事，因為而家印太嚟講係非同小可，印太版嘅北約已經係呼之欲出嘅，唔係點解要搞嗰個 Quad 四方會談？嗰個我以前講過就絕對係一個軍事嘅聯盟，表面上佢就講物資啊，講係大家嘅資訊啊，或者係其他嘅嘢，但係其實係一個準軍事聯盟，特別係韓國而家嚟講係有機會加入 Quad。我哋睇最近韓國嘅新總統尹錫月啊，佢嘅言論，佢嘅從外交到佢哋嘅國防，到佢哋嘅經濟，佢採取嘅都係非常之強硬嘅反共嘅態度。咁所以你而家本來印太版北約都唔好意思咁快推出嚟，你咁搞法咪推咯，遲早嘅事啦，係咪啊？咁呢個係咪又係衰咗啦？咁另外咧就係華盛頓郵報就引述西方官員嘅一啲嘅説話，就話。而家中國正係柬埔寨咧秘密咁建造一啲海軍嘅設施。其實《華盛頓郵報》佢一直跟蹤呢件事嘅。喺2019年咧，佢哋已經係即係爆咗出嚟話，中國同埋呢個柬埔寨之間有一份秘密嘅草案。呢份草案咧就係北京要喺呢個國家就係停泊佢哋嘅軍艦。咁所以而家嚟講呢件事其實就非常之係清楚嘅，兩個國家即係中國同柬埔寨都否認，但我都冇乜用嘅，你否認都冇乜用。咁又見到張相嚇，見到就呢個柬埔寨國防部長同埋呢個中國嘅大使，就係一個有個動土嘅典禮。咁佢哋話佢哋嘅設施只不過一個修船廠同一個碼頭，你信唔信啦？係冇人信嘅。咁所以呢啲咁嘅事情，而家佢中共都處於一種好可憐嘅狀態，就係佢無論做乜嘢。都被西方嘅情報人員咧用放大鏡咁去睇，直情將中共放喺顯微鏡之下。喺國內啲嘢就難啲咁多啦，喺國外無論佢做乜嘢，就用顯微鏡係咁樣去睇佢嘅。
我谂美国咧知呢件事都好耐噶啦，你睇下呢一次印太经济框架入边咧，根本就冇柬埔寨嘛。其实拜登亚洲之行之前咧，系喺白宫见咗东盟十国入边九个国家嘅领导人啊嘛，包括咗柬埔寨嘅领导人洪森啊嘛。但系点解冇将柬埔寨列入咗呢个印太经济框架咧？可能就系呢个原因咯。可能要求洪森收手咧，佢都唔收手啊嘛。咁睇嚟最后嘅供应链嘅得益咧，就系越南啊呢啲咁嘅地方啦。虽然系共产党国家。但系佢喺度变紧啊嘛，
咁咧就中共当然佢哋一直都系想用其他地方就建立佢哋嘅军事基地啦。喺2017年喺非洲嘅吉布提就已经系即系佢哋已经系攞咗呢个吉布提呢个地方做佢哋嘅军港噶啦。咁前一排咧就大家都仲记得噶， 就係佢同呢個太平洋島國所羅門群島咧，就簽署咗一個所謂嘅安全協議。咁大家都知道係一個軍事嘅協議嚟嘅，亦都係將即係喺呢個所羅門群島裏邊，即係一啲設立一啲軍事嘅設施嘅。跟住咧，王毅就走訪8個國家啊，呢啲島國，咁就結果佢要同呢啲島國簽署同樣嘅安全協議，結果就冇成功到。我哋以前講過曬嘅呢啲，咁所以佢嘅意願係非常之清楚，西方非常之清楚。但係當佢哋咁樣做嘅時候，其實就係推動。再不停咁推動呢個印太北約版嘅實施，即係呢個印太版嘅北約未必一定係要歐洲嗰個全部過嚟，雖然嗰個歐洲嗰個可以過嚟幫手，但係就係而家嚟講係印度、日本、美國、再加上澳洲，甚至係韓國，本身就已經有力量噶啦，佢哋就本身都可以有自己嘅力量系造成呢一样嘢嘅。咁我哋再睇睇佢情况系点样啦。不过咧，仲有一个新闻咧，就大家都可能唔系好留意，就系、是、美国咧就系、是、派出咗32架军机咧，就飞抵日本嘅冲绳，飞抵佢哋自己嘅美国空军基地啦。本来嗰度已经有100几部呢啲美国嘅军机噶啦，咁就系、是、10几年嚟一直都冇增加，直到而家。佢哋增加飛去嘅機種都係好厲害嘅，F-16、F-22 啊呢啲戰機，咁咧就一切都係為咗防中共，就咁樣啊！而家大家都係每一樣嘢都係為咗同一個目的。
睇嚟呢方面咧，又係中共落嚟衰嘅喎。
咁咧就亦都講下喺韓國發生嘅事情。咁韓國當然有個新總統，大家都知道，佢無論係喺各方面啊，都係。有一個好鮮明嘅立場，就係佢同美國一齊。去抗共，亦都係去抗朝鮮，同文在寅嗰個衰政嘅做法係完全相反嘅。文在寅最近講咗句説話，好多人都即係都喺度引用，就話喺韓戰裏邊，韓國係被共產黨侵略嘅，用共產黨3個字。而呢啲咁樣嘅講法係我哋以前從來冇聽過韓國嘅任何一個總統有咁樣嘅講法嘅。咁咧就朝鮮就因為美國嘅副國務卿 Wendy Sherman 去訪問。南韓啦，所以佢哋就發咗8枚嘅炮彈導彈，咁咧就尹石月同埋美國馬上還擊，發翻去8枚，8枚裏邊有啲係韓國嘅，有啲係美國嘅，即係證明佢哋係同盟，而且佢哋都有個軍演，一齊喺呢個副國務卿訪問嘅期間有個軍演，出動咗20架軍機，2個呢啲軍機出現都係美國同韓國一齊咁飛嘅。咁咧就Wendy Sherman 喺韓國進行咗呢啲咁樣嘅導彈飛射之後咧，就話我哋會同韓國、日本有一個3邊嘅討論。佢話如果真係即係北韓有啲乜嘢嘅動靜嘅話咧，就唔止係韓美日，佢話全世界都會有強力而且明確嘅方式回應。全世界呢度當然唔會係全世界啦，佢講嘅係佢哋嘅同盟國。呢度好清楚嘅，特別印太嘅同盟國，咁咧就即係美國嘅態度係咁強硬，其實就除咗係北韓之外咧，亦都係做，當然係做俾中共睇啦。不過從呢件事裏邊，我哋都睇到，即係其實全世界係真係比較越嚟越唔安全。即係金正恩佢唔會吞一口氣嘅，所以我哋唔知佢下一步會做乜嘢。好多人估佢會用核武器嚇，佢會真係會發射。咁但係美國亦都講咗啦，如果係咁做嘅話，我哋已經有充分嘅準備。咁啊，即係。整個大家都喺度，譬如日本而家嚟講，佢嘅軍備、佢嘅費用，佢哋要增加好多。因為中共嘅原因，因為呢2個共產國家嘅原因，各個國家都喺度軍備。日本係咁做，韓國亦都非常之強硬。咁美國就唔使講啦，其他國家澳洲啊、印度啊都喺度準備。烏克蘭喺歐洲嘅情況，我哋都係咪講得？我哋上一期講得好清楚，我哋唔再重複。但如果你睇印太嚟講，都係大家都喺度。即係喺度準備一啲嘢咁樣，咁其中亦都有核武嘅成分喺度。大家唔好忘記，即係中共同埋呢個北韓都係核武嘅國家嚟嘅。當然你都可以話哦，咁印度同美國都係咁係嘛？你都可以咁樣講啊。咁你呢啲咁樣嘅鬥爭咧，就唔止係喺亞洲同埋歐洲做緊啦，喺到北極而家都喺度鬥緊嘅。美國6月6日喺阿拉斯加正式恢復咗陸軍第11空降隊嘅軍事編制。呢個編制咧喺第2次世界大戰時嘅編制，已經係70年嚟咧係冇用過噶啦。而家居然要重新編， 要編出嚟，就係因為要應對中共同俄國喺北極嘅擴張。
咁呢次美國重組呢個空降師咧，目的係咩咧？
咁美國主要就係想打造一支極地作戰嘅勁旅嚟抗衡呢個中俄。咁我哋以前好耐都幾耐以前講過一期嘅北極嚇，即係講到中共點樣黐埋去，點樣去用盡一切嘅方式話自己同北極有份。咁俄國就冇得講啦，係嘛？人哋真係都係北極嘅國家，所以呢兩個國家佢哋其實亦都係去到特別中共就無所不用其極，佢世界上冇一個地方佢唔去到嘅。咁而家喺咁多年裏邊，美國唔咁清楚或者清楚，但係冇咁樣嘅興趣去注意嘅情況之下，其實世界上好多地方都係俾中共侵佔咗嘅。北極係其中一個，咁另外咧就係整個南美、中美，最近南美、中美就拜登主持一個美國叫做一個美國嘅峰會啦，但因為啱啱開始，所以呢個美國峰會我哋會講嘅，但我想遲一步講，等佢哋開咗之後，我就更加多資料嘅時候我先講。咁但係南美、中美嚇呢啲全部亦都係可以話落咗喺中共嘅手裏邊嘅。咁咧就唔止北極咁簡單，唔止即係太平洋島國，甚至係唔止印太啲東盟國家咁簡單。
问题就系中共去到边度咧，都系麻烦制造者咧，去到边度咧就搞到边度，搞到鸟事生非。
有一樣嘢咧就比較係得意一啲嘅，最近國民黨嘅黨主席阿朱立倫咧就係去美國訪問啦，去10日嘅美國嘅一個行程啦。咁佢就係喺一啲嘅研討會裏面發表咗一啲嘅演說。咁佢講嘢好多都係幾國民黨嘅，但係你聽到個佢講嘅説話裏邊，你已經覺得國民黨喺度轉緊態嘅啦。咁佢講咩咧？佢話國民黨堅持同北京咧就係有一個基於原則嘅交往，跟住佢講九二共識。佢話九二共識係冇共識嘅共識，係好似美國嘅一個中國政策一樣，係創造性模糊。咁佢話喺冇共識之前，或者更好嘅方案之前咧，九二共識係中國大陸同台灣嘅互相互動嘅基礎。嗱，呢個佢從來以前我哋冇聽過呢啲咩創造性模糊啊，冇共識嘅共識。喺呢度我哋感覺朱立倫係喺度為九二共識辯護，佢知道大家都唔明白，佢知道大家都唔同意，所以佢將呢啲説話開始稍微軟化咗好多，俾大家能夠容易去接受。跟住咧，有人問佢：咁台灣好想參加 CPTPP，咁你係會打算點做？會唔會揾同中國協商咧？因為中共亦都係想參加。佢話：我哋更加願意參加印太經濟架構，所謂嘅 IPEF。咁啊，呢樣嘢亦都係新嘅喎。咁我哋覺得呢個佢嘅目標越嚟越同民進黨係相似啦。咁當然佢今次嘅行程最重要就係喺美國重新開始一個國民黨駐美代表處，以前有，後尾就取消咗啦，而家重新要開。咁你最重要一句説話咧，佢就話人哋話我哋係親中嘅政黨，佢話呢個完全錯誤，我哋係親美國嘅政黨，永遠都係。佢話我哋國民黨唔係所謂嘅反美政黨，真係我覺得佢呢句説話都係可圈可點。點解我會咁講咧？因為我亦都曾經同台灣嘅朋友一啲係真係好國民黨嘅，同佢哋傾過偈，跟住打電話嗰時大家傾緊。咁我問佢你哋國民黨究竟係乜嘢嘅態度？佢居然講唔出，佢其實佢係非常非常之國民黨，佢亦都好憤怒。佢就話我都講唔出，佢哋究竟想點？咁我話你哋係究竟係親中啊，一係親美？佢話佢都講唔出。咁啊，即係喺台灣都有個感覺，就永遠唔知國民黨究竟想點。終於佢講出嚟啦，而家佢終於講出嚟。呢種講出嚟當然就係為咗生存啦，係嘛？國民黨大家都知道喺台灣嚟講，而家個處境係越嚟越艱難。佢根本同一個同即係台灣嘅主流已經脱節㗎啦。喺咁大風大雨，台灣經歷咁重要嘅轉變，有好亦都有威脅嘅部分嘅時候，國民黨講唔出佢哋究竟對中共呢個台灣最大嘅威脅，佢哋嘅態度係點樣？但係而家國民黨終於逼到朱立倫去美國講出呢番説話，咁我就覺得都係一件好事。當然我哋唔能夠聽佢講咩，要睇佢做乜嘢。呢啲説話咧，令到民進黨駐美代表處辦公室主任彭光禮咧都表示贊同。嗱，而家呢句説話啱聽，佢哋民進黨都覺得啱聽啊，就係咁嘅情況。所以呢啲都係一個，即係我覺得都係對中共嚟講係好不妙嘅嚇。咁啊，另外咧就講翻去呢個歐洲啦。 咁最近亦都有個比較大嘅新聞咧，就係德國。德國大家知道佢今年都即係無論對俄國嘅態度或者對中共態度咧，都係有改變嘅。雖然好多人話佢哋做得太少、太慢，係嘛，太冇決心。不過乜都好啦，就今次德國政府喺對中共亦都做咗一樣嘢，係令到點講啊？佢哋自己嘅企業同埋中共咧係要諗一諗嘅，就係關於新疆人權問題。德國政府咧就最近就駁回咗大眾汽車，即係我哋叫嘅 Volkswagen 啦，佢投資中國嘅擔保申請。呢個咩叫擔保申請咧？咁就係德國政府為咗鼓勵自己嘅企業投資喺發展中國家，就會擔保佢哋，即係話如果有咩事發生嘅話咧，政府會分擔佢哋嘅風險。啊，有損咩損失啊？我哋會同你分擔。但係而家嚟講咧，德國就話我唔會再同你分擔乜嘢嘅風險，乜嘢風險我都唔同你分擔。你喺中國就唔得，喺第度就得。佢係咁講，講到明就話，如果你申請第度咧，我可以繼續做。因為咁樣，所以呢個Volkswagen 咧，佢自己必須獨自承擔大概30億歐元嘅投資風險啦。咁啊，呢個 Volkswagen 當然即係都係點講啊？佢遲早我都覺得佢有問題，因為佢喺中國咧。係有40個生產點咁多嘅，同埋咧中國市場咧係佔咗佢嘅銷售嘅比例40%，咁差唔多你一半靠晒中國噶啦，就係咁樣。
中文名叫大众吓，我相信咧呢个大众汽车咧，今次疫情咧，佢嘅盈利都好惨嘅。
今次即係德國政府咁做，咁亦都係俾其他嘅德國嘅企業一個好強嘅信息，就話你如果你係喺中國。繼續你哋嘅生產事業咧，政府同你係冇份嘅，但係我同你係完全係冇關聯嘅。以前嚟講咧，就德國咧就係將技術咧就係自己把握住，唔去分享，只不過將中國作為一個生產基地嘅啫。但係後嚟咧就俾中國逼下咧，逼到咧就係要將自己嘅研發啊，呢個 research and development 啊，全部都要去中國嗰度做。咁所以即係呢樣嘢就係好危險啦！大家都知道技術嘅轉讓、技術嘅偷竊喺中國大陸嚟講係一個好重要嘅問題嚟嘅。咁所以呢一個嚟講，亦都代表咗德國嘅一個態度嚇。
德国嘅态度咧，系直接影响到欧盟嘅态度，乃至欧洲嘅态度啊，咁所以咧系非常之重要嘅。
咁仲有啲或者同大家傾一下嘅咧，就係我哋睇到啲消息咧，就係越嚟越多人咧，就係唔係幾怕中共噶啦，而家好多亦都將啲產業鏈啊慢慢走噶啦。咁就一個電子書 Kindle，大家可能都好熟悉噶啦 Kindle 嚇，咁就已經停止啦，就話我哋唔會再喺中國有任何服務啦。呢個係 Amazon 網站上周講俾大家聽嘅。前一排咧就係民宿。即係 Airbnb 啦，大家可能都好熟噶啦，Airbnb 走咗啦。咁另外就係 LinkedIn 又走啦，Apple 又話要走啦，iPad 嘅組件咧係會從中國工廠移到越南啦。慢慢慢慢嘅，即係好呢啲都係好大嘅跨國嘅一啲嘅企業嚟嘅，都走晒啦咁樣。咁即係呢啲嘢就係近期發生嘅事啦。不過咧，就係美國亦都有啲嘢咧，令到好多人咧就覺得係好不解嘅，甚至氣憤嘅。
咩事啊？唔系讲紧取消关税吗？
第一個咧就係美國政府咧有一項行政嘅命令，呢項行政嘅命令咧就係川普俾過，而拜登亦都俾過，就話美國人你要係一個期限之前咧出清晒你同中國軍方背景有關嘅股票同埋債券，有一個期限俾你，你呢自己期限之前咧你就要清晒噶啦。咁呢啲咁樣嘅中國嘅企業有大概59間到嘅，但係咧。有啲人就爆出嚟啦，啲美國投資人爆出嚟啦，就居然聯邦政府嘅機構咧同佢哋講話啊唔緊要啦，你哋就算過咗期都唔緊要，你哋繼續啦，繼續持有呢啲證券啦，繼續有呢啲股票啦。咁呢件事一爆咗出嚟，當然美國兩黨都批評得佢好嚴重啦。拜登你究竟搞乜嘢？你而家即係知法犯法，同埋點解喺件國即係、就是、對中共咁關鍵嘅政策裏邊，你要搖擺，你喺度褪太咧，係嘛？咁所以就呢件事都有即係、就是、有啲風波。咁再一個咧，就係而家白宮咧，究竟要唔要取消對中國商品加徵嘅關税咧，就有好多嘅拗撬。商務部長雷蒙多啦，Gina Raimondo 同埋呢個耶倫咧，佢就係贊成咧，就係起碼取消部分啦。取消嗰啲冇戰略意義唔高嘅 又傷害美國消費者嘅同埋商家嘅一啲關税啊，呢個就係佢哋兩個嘅睇法。而戴奇係反對取消，佢認為關税係今後同中共咧進行談判嘅重要嘅籌碼嚟嘅，係唔可以取消嘅。咁點做我哋唔知，但喺呢個當中，我哋睇到拜登喺呢個起碼呢個貿易政策啊，或者係制裁方面咧，係搖擺不定。咁我哋唔知道呢件事爆咗出嚟，佢會唔會係特別係嗰個嗰啲？企業係已經係入咗黑名單啲企業，而家又準美國人去持債同埋去投資嗰件事，會唔會因為壓力，特別係國會裏邊嘅壓力，而佢又會改變佢嘅睇法，或者改變佢嘅做法？咁我哋啲嘢咧都一定要即係要睇落去啦。不過總括嚟講咧，就係、是、我哋以前亦都講咗好多噶啦，就係、是。美國而家主要嚟講就係喺技術啊，同埋喺錢方面啊，喺軍事方面咧，係就斷咗中共嘅路嚇。軍事方面，譬如話你去邊度有軍港，我哋就去爆佢，同埋我哋咧亦都會係去派人去嗰度去游說啲國家啊，改變呢個決定成唔成功就唔知啦。但係即係有呢個咁樣嘅決心喺金融方面，你都睇到啦。咁就嘅即係呢種嘅形式或者呢種嘅方向咧，就唔會變噶啦。而中共有咩反制嘅措施，我哋都睇唔到啊。譬如你技術嘅圍堵，我睇唔到佢有任何嘅反制嘅措施。佢冇辦法同韓國、日本同台積電係嘛合作啩係嘛？我覺得佢冇可能呢啲嘢係佢冇可能做到。咁樣就係經濟嘅聯盟，亦都係美國係步步進逼嘅。咁就喺咁嘅情況之下，其實習近平就可能就會覺得佢冇路走。當佢冇路走嘅時候咧，佢會唔會真係部署一啲戰爭咧，或者係引起一啲嘅爭端咧？譬如話台灣，但大家都話佢可能會打啦，係嘛？呢、這個亦都真係有可能。咁你會唔會話係即係喺譬如話澳洲同加拿大嘅軍機上空飛嘅時候，佢亦都會上去製造一啲事端咧？係會唔會用呢一啲嘢？嚟作為佢即係習近平一個點講一個策略咧，咁就我哋都要睇下啦。不過有時咧，我喺度諗起啦，最後講兩句。有時諗翻起香港嘅情況，我有時都覺得冇辦法可以想像，即係香港就係咁樣迅速嘅、粗暴嘅、簡單粗暴嘅，被中共同埋習近平就咁毀咗。呢、這個係超乎好多一般人嘅一個邏輯或者係理性嘅睇法，但中共就係咁做咗，係人都知道佢而家打嘅話咧，佢就係打自己，或者係會好悲慘嘅下場。但係咁係會唔會因為咁習近平就唔做咧？佢係會唔會好似佢對香港簡單粗暴、好快脆就進入咗一個本來佢唔應該去嘅為自己設嘅局？總之呢啲事情就係世事如棋，咁我哋只能夠就講一句睇落去啦。
继续睇落去，继续跟踪中共嘅走向啦，好可能就系如大家所愿啦，越嚟越差，越嚟越差，越嚟越差，最后呢，就可能出现咗内部自动解体嘅呢种现象啊！咁会唔会咁样啦？咁我哋会继续观察嘅。呢度系越讲越有理，拜拜。
下面请听粤语小品《唐人街之离开香港重获自由》。
上个星期啫嘛，我有个亲戚移民去英国，咁离境之前就喺香港机场影咗个视频寄过嚟俾我。你知唔知香港机场移民嗰啲人潮几犀利啊？成个机场布满晒，都系嗰啲移民家庭拖男带女，有啲咧就互相之间抱头痛哭，好似生离死别咁。但系有啲咧就好似啊甩烂啦，我离开香港啦咁。咁啊有记者去访问嗰啲移民家庭啦。哇！你哋而家成家移民啊，会唔会再翻嚟香港啊？咁嗰啲人话我买单程，我唔会再翻嚟香港啦。讲嘢嗰啲香港人啊，都好惊噶，所以啊都唔敢讲咁多嘢啊，因为准备离境啊嘛。做乜嘢一个唔觉意讲错一句说话，走唔到噶。
哦，出咗境就唔怕啦，所有冤屈气都可以吐出嚟啊！
咁而家香港嗰个童装老板周小龙就离开咗香港啦。佢离开香港之前去监狱探过戴耀廷。你知唔知个戴耀廷被运到系边度啊？系 是运咗去甲级嗰边嘅监狱啊，同嗰啲杀人犯、强奸犯混埋一齐啊。
仲有啊，嗰啲咪大陆嗰啲大公报啊、文汇报啊，哇登晒出嚟，哇话周小龙啊逃离香港啦咁讲。咁周小龙接受访问嘅时候就讲啦，我点解要逃离香港啊？我系香港一个小市民，系咪先？咁我离开香港去旅游得唔得咧？或者我去外国观察下业务得唔得咧？啊，点解要讲用逃离咧？
嗱，阿周小龙咧，响离开咗香港之后，就响海外接受咗媒体嘅采访。佢话响监狱探戴耀廷嘅时候咧，戴耀廷就同佢讲：我已经认咗罪啦。咁当时就问戴耀廷点解呢，都仲未开庭你就认罪咯。戴耀廷淨係缩下个膊就冇讲嘢。咁周小龙就明白咗，戴耀廷就全部将啲罪立晒响自己一个人身上。周小龙就觉得非常之感动，然之后佢就呼吁香港人要支持戴耀廷，唔能够继续俾呢个特区政府咁嚟迫害。而家事态嘅发展呢，就证明咗戴耀廷呢种大义凛然嘅举动啊，为香港人嘅民主自由牺牲自己。所以周小龙就话：戴耀廷系我哋嘅偶像。
讲真嗰句啊，戴耀廷系香港大学法律系嘅讲师嚟嘅，佢个学识同才华喺香港系非常之有分量嘅，佢嘅行为系好值得我哋敬佩嘅。
阿周小龙仲话，佢话日后会同阿戴耀廷一齐出一本书，叫做爱国笨蛋。点解叫做爱国笨蛋呢？佢话当年九七嘅时候啊，哇，佢又好开心啦！哎呀，我哋中国收翻香港咯，而家香港系我哋噶嘛，冇理由俾英国霸咗咁耐噶嘛。啊，今日咧系值得我哋非常之开心同埋骄傲嘅日子，拎住个中国护照咧就哇，喺今日就系我哋吐气扬眉嘅日子啦！我哋香港人重新咧可以有民主自由。唔会再受英国管制啦。佢真係估唔到，原来今时今日咁惨嘅香港人。
唉，你哋香港人高兴得太早啦。而家唔单止冇自由，仲做埋阶下囚添啊。嗱，老实讲啦，我提醒你哋香港人，走得就好走啦。你睇下我哋大陆开始关大闸，剪你嘅护照。你想走都冇得走啦。有网上就话今年嘅关键字应该系润字。
点解呀？
因为润字用国语嘅拼音呢就系读润，润滑的润。咁呢个拼音用英文嚟读呢就正好系 run， 即系跑嘅意思啦。
都唔明你讲乜，一阵又英文一阵又国语。
嘿，呢个人讲呢番话真系好有才呀。run 就是走佬的意思，三十六着走为上着。
咁我都识解啦，即系叫啲人走出外国，系咪咁解啊？
差唔多系咁嘅意思。嗱，你哋唔好嘈，我要从头讲起，你哋先至明嘅。上海当年有一个女作家叫做张爱玲，所谓解放之后，共产党咧就好想拉拢呢个张爱玲，就俾佢参加政协会议。咁佢到场嗰日呢就特登着咗一件好靓嘅旗袍，点知佢一入会场见到一片灰色，原来男男女女个个都着住黑灰色嘅嗰啲解放装。咁另外一个女作家呢就拉佢到一边去同佢讲，呢种场合你点解要着一件旗袍嚟㗎？点知第二日张爱玲就离开大陆去咗香港。
点解呀？
张爱玲就话，若果着咩衫都要受到约束嘅，将来就一定唔会有自由写作嘅环境㗎啦。
张爱玲好有名㗎喎，咁佢都几叻啊，能知过去未来喎。
如果张爱玲留返喺大陆嘅话呢，佢都可以捞得好掂嘅。
如果张爱玲留返喺大陆啊，我諗文化大革命嗰陣时啊就整死佢啦。写埋晒啲咁嘅文章，佢哋大陆要讲共产党万岁嗰啲嘢至得㗎嘛。
嗱，而家仲有个怪现象，上海呢就好多人好敬仰呢个张爱玲嘅，将佢当成神咁拜。
我又唔明喎，有冇咁夸张啊？佢係一个作家嚟啫。
其实呢啲人觉得佢有先见之明啊，一见势头唔对啊，一於36著走为上著啊。
哈，我又记得有一次喎、当年香港政务司司长陈方安生就返大陆开会喇喎，佢喺个会议上就讲咗几句唔知乜嘢啦吓，佢话即刻有个人行埋嚟呢就同佢讲，你唔可以乱讲嘢㗎。咁陈方安生返到香港呢就辞职啦。佢话连讲句说话都冇自由嘅，哇第日仲得了嘅，咁点知呢陈方安生又系有先知之明啦。啊，今时今日嘅香港真系唔可以讲嘢啦。
照我睇呀，今年嘅关键字唔应该系润字，应该系白字先至啱。
喂，口水强，你几时做咗解话佬啊？
嗱，今年大陆所有嘅城市都系嗰啲着白衫嘅人行嚟行去，叫做大白，呢个系其一。第二呢就是上海最近出现了大量的白蚁，据说是历史上都未见过的那么大量的白蚁。
有网民说上海那些白蚁是那些大白惹回来的。
喂，有人说那些大白呢全部都是那些军佬来的，所以好鬼恶啊他们。
没错啦，点发现的呢就是最近中央电视台播出啦，说那些军人呢终于离开上海啦，仲拍咗几张图片出嚟。咁上海人先知道平时家家户户喺嗰度撞门拆门冲入私人住宅全部系呢啲军佬做嘅。仲有用呢个白字做一个理由，而家发现有好多打咗国产疫苗嘅嗰啲人都得咗白血病。
哇，白血病啊，即系血癌嚟㗎喎，冇得医㗎喎。
而家有人把呢个消息摆到喺网上，有万几人因为疫苗而得咗白血病嘅，要求政府赔偿，但系政府一概唔承认。
嗱，嗰日我喺网上又睇到一个消息，大陆好多大街小巷到处出现好多黑白无常。
哇，唔系咁猛啊，系嘛？好得人惊啫，夜晚仲边有人够胆出街啊？
诶，呢啲黑白无常。好犀利噶，不分日夜，见人就锁。嗱，嗰啲白无常呢就系、是、大白啊，黑无常呢就啲、是、警察着黑色警服嘅。
哈，咁啊真系形容得几贴切喎、啊。
所以计我话呢，今年嘅年度关键词就系黑白啦。
所以人哋就话啦，大陆今时今日呢种政制呢，喺国际上好多国家都系唔支持嘅。
嗱，好似越南咁啊。啱啱一个新嘅国家领导人上任，佢就雷厉风行，同美国加紧联系，签落咗好多协议。越南咁做，摆明就系加入咗孤立大陆嘅阵营。
喂，越南点解要咁做啫？
咁你都唔明耳闻，意思唔系话孤立大陆嘅人民，系孤立大陆嘅暴政啊！
唐人街粤语见闻，离开香港重获自由。节目是由以文、李正、许文强、马德成联合演播，多谢收听。
下面请听粤南新闻。
乌克兰反对中共同抵抗俄罗斯，美欧磨刀霍霍剑指中俄。瑞士宣布制裁俄罗斯最大银行遭殃，二十大前七个副省长在同日辞职。尹锡悦受邀北约峰会，专家说有助美国压制中俄。观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婉儿，首先感谢大家的支持。今日是香港时间6月11号礼拜六，下面请听新闻的详细内容。6月10号乌克兰政府成立去俄罗斯化去共产化的专家委员会，泽连斯基则签署一项针对普京和几十名俄国高官实施制裁的政令，包括资产冻结和旅行禁令。而在国际局势巨变下，以美欧为首针对中俄的角力将会更加激烈。美国智库学者认为，瑞典、芬兰加入北约亦有助围堵中俄在北极扩张势力。据 BBC 报道，乌克兰文化暨资讯政策部长特卡琴科宣布， 政府将召集公民社会文化、历史、电影、博物馆等各界专家成立委员会，致力于在该国去共产化、去俄罗斯化，并且建议乌克兰各地方政府亦成立响应专家委员会。在同一日，泽连斯基网站公布，他已经签署了一项针对包括普京及其发言人佩斯科夫、总理米舒斯京、外交部长拉夫罗夫和国防部长绍伊古等几十名俄国高官的制裁令。时事评论人南述认为，乌克兰和俄罗斯是欧亚大陆上两个拥有悠久文化和历史的国家和民族。在这场乌克兰和俄罗斯的战争中，乌克兰选择走向民主的未来，选择了世界潮流，而俄罗斯则是选择一个非民主的抵抗民主世界潮流的未来。俄罗斯还将自己绑在中共的对外扩张、威胁世界和平的战车之上，变成欧亚大陆上非民主阵营的核心成员之一。这两个不同国家和民众现在做出的选择，将为他们带来不同的未来，和中共在一起，他的未来将是极其可悲的。而中俄两国在俄罗斯和乌克兰战后的国际场合经常成为众矢之的，比如在8号中俄被要求向联合国解释为什么否决追加制裁北韩的安理会决议，而且世贸组织 WTO 部长级会议将在12号到15号在日内瓦召开，会议将聚焦全球比较急迫并且争执大的三项重点，都涉及中共和俄罗斯。由于俄罗斯和乌克兰战争令到粮食出口大国乌克兰遭到俄罗斯封锁港口，导致已经受到疫情冲击的国际谷物贸易更加困难，俄罗斯被认为是罪魁祸首。而在疫苗供应上，欧美等国最大顾虑是中国利用在联合国的开发中国家的地位而轻易取得人家的疫苗研发成果。另外，联合国讨论渔业补贴议题超过20年了，却是因为中国享有发展中国家优势而排除协议的约束，导致该议题无法达成协议。美国贸易法专家史迪亚指出，截至4月8号，中国在联合国被提告而仲未解决的争端有49件，提告欧美及其他国家则是有22件。6月9号，美国哈德逊研究所高级研究员赫曼在《华尔街日报》的选文里面指出，由于俄罗斯正企图主宰北极，中国亦设法在那里扩张势力，而挪威一直是最积极提倡北极安全的北约成员国，比如瑞典、芬兰加入北约，这三个国家将会能够让北约有机会建立一套强而有力的北极战略，围堵中共和俄罗斯。6月10号，永久中立国瑞士批准了欧盟对俄罗斯和白俄罗斯的最新制裁措施，俄罗斯最大银行遭殃，而德国在俄罗斯和乌克兰战争中态度暧昧，屡屡遭到泽连斯基痛斥。乌克兰驻德国大使呼吁德国前总理默克尔应该传讯给俄罗斯的普京，敦促他结束战争。据路透社报道，瑞士仲宣布对100几名个人或者公司实施经济和旅行制裁，受影响对象包括俄罗斯化肥大王梅尔尼琴科的妻子亚历克山卓以及几家银行。瑞士联邦委员会表示，这份制裁和欧盟同步，制裁对象除了俄罗斯寡头及其家人，亦包括了应该对乌克兰布查大屠杀事件负责的俄军人员。联邦委员会批准了将四家白俄罗斯和俄罗斯银行纳入制裁黑名单，其中包括了俄罗斯资产最雄厚的俄罗斯联邦储备银行。该储备银行之前已经被西方国家踢出环球银行金融电信协会系统。而瑞士作出这些决定，不知道是否和普京近日在公开活动里面的演讲有关。近日 Twitter 上面已传一段影片，里面普京说，在俄罗斯沙皇国和瑞典的战争中，彼得大帝没有征服任何东西，他拿回了一直属于我们的东西。尽管整个欧洲都承认波罗的海出海口是瑞典的，现在看来应该轮到我们拿回我们的土地了。这些话震惊外界，网友他们看到影片之后嬲了，纷纷留言说，咁芬兰亦系时候攞返自己嘅土地啦。 照呢啲讲法，普京应该会有好多土地要攞返出嚟，呢啲系独裁者嘅幻想等等。而同样引起一啲网友愤怒嘅系默克尔为其对俄罗斯嘅姑息政策嘅辩护。喺7号默克尔接受德国记者采访嘅时候，对俄罗斯同乌克兰嘅情势演变至此声称话冇乜嘢好道歉嘅，并且亦为佢喺2008年反对乌克兰加入北约嘅决定辩护。佢话当时如果让乌克兰加入北约，亦恐怕会让普京出手。同时乌克兰亦仲系个充满腐败又寡头治理嘅国家。对此，乌克兰驻德国大使梅利尼克近日在接受经济周刊专访的时候说，默克尔和普京建立起特殊的信任关系，他肯定有普京的手机号码，说不定他可以给普京发个 WhatsApp 或者是通讯什么的。他可以问下普京，你打算结束战争吗？差不多也是时候了，你还来得切救自己。梅利尼克说，默克尔值得试一下，为了尽快结束这场野蛮的战争，我们甚至可以同魔鬼签订协议。中共二十大召开前夕，多个省的高官密集大调整，但是在9号一日，四川、山东两个省份一共有7个人辞去了副省长的职务。综合大陆媒体的报道，6月9号四川省13届人大常委会全体会表决通过了接受罗文和陈伟辞去四川省政府副省长的职务的决定。在当日，中共山东省13届人大常委会决定接受王书坚、戚宾昌、傅明先、王森富和李猛5个人辞去山东省副省长职务的请求。从5月24号到28号连续5日，每日都有一省人士出现大调动，包括天津、安徽、浙江、湖南、贵州和山西5个省的省长、省公安厅、省委书记等职务。目前已经有多个省的副省长、公安厅的一把手被跨省调整。市政评论员岳山分析说，北京当局藉二十大前各省换届，正在加大中央权力控制，继续打散地方势力布局，多省常委级高官密集调整，跨省对调，一把手空降，非本土派握实权，成为一些重要省份的特点。各省级高官密集调整的同时，多名省部级官员接连落马。6月1号和2号中共辽宁省人大常委会副主任孙国尚、上海市检察院检察长张本才、广东省人大常委会副主任陈如佳都涉嫌严重违纪违法被审查和调查。其中陈如佳在2017年曾经担任深圳市长，政治评论家陈破空认为，那时正是习近平权力达到巅峰的时候，讲明陈如佳一定是习近平信得过的人。而在习近平权力巅峰的时候任职高位的另一名官员，江苏省委前副书记张敬华，亦在5月31号被立案审查，同时被开除党籍和公职。同一日，江苏省委副书记张敬华被双开，并且移送审查起诉，成为今年被党纪政务处分的第11名高官。5月30号，中共宁夏政协前副主席李泽锋严重违纪违法，受到政务撤职处分，成为19大以来宁夏的首名落马高官。独立选稿人朱国明阳对大纪元说，最近一些习家军的人马亦被查，突显二十大前中共内部斗争之激烈。岳山分析说，习近平上台之后打击政敌的罪名之一是团团伙伙、拉帮结派，但是在现实中，经过多年的反复跨省任命和中央空降，加上本省亦有上位的人，结果在多地形成了一种势力交错的局面，令到最高当政者亦很难去区分清敌我。而由习近平的铁杆中组部长陈希主导的中共人士，最终亦只是一盘烂仗。南韩总统尹锡悦上台之后，一改前总统文在寅的亲中路线，倒向西方民主阵营。在10号尹锡悦确定将会出席6月底在西班牙举行的北约峰会，由于这次峰会日本亦受邀在内。专家分析说， 南韩同日本首相必将藉住呢个会面修复关系，以美国为首嘅民主阵营将会更加强有力咁对抗中共、俄罗斯同北韩等极权国家。呢次北约峰会首次邀请非成员国南韩、日本、澳大利亚同新西兰等出席。近年南韩同日本嘅关系紧张，两国首脑已经两年几未曾会面。台湾国策研究院资深顾问陈文甲对本台话：喺美国嘅授意之下呢，其实佢哋两国势必会利用呢个北约平台嚟举办日本同南韩嘅峰会，而且呢喺美国嘅策动之下，亦会推动佢哋彼此之间嘅关系嘅正常化。陈文甲话：由于中共嘅霸权扩张，企图用武力片面改变现状，而且严重影响到美日同盟与印太区域嘅安全，加上俄罗斯同乌克兰战争，令到中俄两国发展成为更加紧密嘅战略协作关系。美国当然希望日本同南韩喺印太区域军事、外交、安全等领域能够承担更大嘅责任，同时减轻美国喺该区域嘅投入。而且南韩为了国家安全和利益的需要，以及提高在印太区域的话语权，自然乐于亦勇于投入力量和资源，倾全力推动美国对中共实施离岸制衡战略。在印太战略和俄罗斯乌克兰战争中，紧随美国对中俄两国的围堵和牵制。如果说这个时候日本和南韩能够团结起来，美国在这个美日同盟然后再跨住四方对话的这个机制，再加上日韩的一个连结，自然而然的就会更加营造一个印太战略的巩固，再连接北约就会让以美国为首的自由集团更加有对中俄或者是北韩的极权产生团结力量大的压制的一个效果。这一节新闻就同大家介绍到这里，如果你喜欢我们的节目，请点击小铃铛订阅，那在当日节目发布的时候，你就会在第一时间收到我们的通知提醒。我们这个栏目还有其他的粤语内容，欢迎转发，你的转发就是对我们的最大支持。再见。
下面请听粤览新闻。
美中防长会晤就台湾问题激烈交锋，白宫即将宣布取消入境美国需出示新冠检测阴性结果的规定。普京自己比尔沙皇彼得大帝声称有责任攞返土地。刘瑞士话集访港的三大重要政治作用。观众朋友大家好，我是芬妮。首先多谢你们的支持。今日是香港时间6月11号，下面我们来关注详细的内容。6月10号，美中防长在新加坡举行会晤，原定半个钟头的会谈延长到一个钟头，双方在台湾问题上激烈交锋。美国驻北京大使白恩斯6月9号指，美中关系可能是尼克松总统1972年访华以来最差。中共某官方致富发文称，美中全面摊牌的概率正在上升。共军航母最近动作频繁，辽宁号航母没耐前完成远海编队训练，山东号就被发现甲板上有无人机群，而第三艘航母全可能在近日落水。中共官方6月8号称，柬埔寨云阳海军基地升级改造正式开工。香格里拉安全论坛6月10号在新加坡开幕，美国防长奥斯丁与中共防长魏凤和10号下午在安全论坛间隙举行会晤。会晤原定30分钟，实际进行了一个钟头，一个是拜登总统入主白宫之后美中防长首次面对面的会晤，不过他们今年4月曾经通过电话。台湾问题是双方在会晤中激烈交锋的一个主要话题。美国国防部会后发布的一份声明表示，奥斯丁在会晤中重申了美国在台湾关系法、美中三个联合公报以及六项保证指导下长期奉行的一个中国政策。美国国防部的声明说，部长重申台海和平与稳定的重要性，反对单方面改变现状，并呼吁中方不要对台湾采取进一步破坏稳定的行动。 美国国防部的声明中表示，奥斯丁终于魏凤和讨论了全球以及地区安全问题，包括北韩问题和俄罗斯对乌克兰的入侵。中共国防部新闻发言人吴谦在会后表示，魏凤和在会晤中对美国最新的对台军售表示不满，并称如果有人想将台湾分裂出去，共军将不惜一切。美中近年来在人权、贸易以及南中国海问题上一直处于对立状态，而台湾问题又是两国间分歧和争议最为严重的一个领域。就在这一次两国防长会晤前几个礼拜，30架共军军机闯入台湾防空识别区，美国指责中共在台湾问题上加剧了紧张局势。美国国务卿布林肯指这些入侵是北京越来越多的挑衅性言论和活动的标志。拜登政府10号宣布，将结束国际旅客入境美国前需提供 COVID-19 阴性检测结果的要求。一名白宫高级官员说，白宫预计将在10号正式宣布取消旅行者入境美国必须出示24小时内新冠病毒检测阴性结果的规定。这位在正式宣布决定前要求匿名讨论这件事的官员说，美国疾病预防与控制中心 CDC 基于科学与数据确定没有必要再实行这一限制措施，并随后批准将它解除。这项限制措施将在礼拜日午夜解除。白宫发言人海文穆尼奥斯礼拜五亦在推特上说， CDC 将终止对进入美国航空旅客的 COVID-19 检测要求。他表示 CDC 是根据科学和变体的情况来评估这一要求的。美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仍然要求大多数非美国公民接种 COVID 疫苗才能够入境美国。疾控中心表示将在90日后对其决定进行评估，如果官员决定由于某些原因，譬如出现令人关注的病毒新变种，而有必要重新实施这项措施，他们会给予恢复。这个是最后一项仍是执行的联邦政府硬性新冠防疫措施。多月来，旅行和运输部门的官员一直督促白宫取消这一项限制措施。他们说这项措施窒息了国际旅游。美国是从2021年1月起开始执行要求入境者出示新冠检测结果的措施。美联社报道说，美国的国内旅行实际上已经几乎恢复到大流行病前的水平。其他好多国家已经对完全接种疫苗及加强针的旅客取消了检测要求，以提振旅游业。法新社报道，俄罗斯总统普京9号在莫斯科参观一场纪念沙皇彼得大帝350周年冥诞的展览后，对一班年轻企业家说，你们对彼得大帝的印象之一在于他在和瑞典的征战中得到一些东西，他没有夺取一切，他只是拿回。普京说，彼得大帝建立圣彼得堡并宣布这一座城市是俄国首都时，欧洲无一国承认这一片领土属于俄国，每个人都认为这个是瑞典的一部分，但从远古时期开始，斯拉夫人和芬兰乌戈尔语系的人就一起在那里生活。普京说，我们亦有责任夺回土地并壮大，显然是指涉及俄罗斯目前对乌克兰的攻击。他还说，没错，在俄国历史上我们曾经有被迫撤退的时刻，但都是为了恢复力量并继续前进。俄国曾经在彼得大帝领导下，在1700年到1721年的北方大战中打败瑞典，自此称霸波罗的海，并成为欧洲事务的重要参与者。但俄罗斯与西方国家的关系目前因侵略乌克兰一事而破裂。莫斯科当局正淡化彼得大帝与欧洲的密切关系，强调他在扩张俄国领土中所扮演的角色。俄乌战争开打后，普京的健康状况一直引人关注，虽然将自己比喻成彼得大帝，但一推特账号曝出一段影片，可以看到有位男子站在门外观望情况，接着陆续有不同的男子从厕所走出来。普京在第四位男子出来无奈后，亦悠哉悠哉地走出来，之后又有两名壮汉紧随普京其后。该账号在推文中表示，所以这里是六个人陪同普京进入厕所的影片，显然需要这么多。网友看到贴文后留言说，普京可能连上厕所都要有人扶，一个自诩为勇猛的独裁者竟然不敢一个人上厕所。 好啦，呢一节嘅新闻就同大家分享到呢度，多谢你嘅收睇，下次再会。
时间好快就到啦，我系罗宾，好多谢你嘅收听，拜拜。谈古论今，超越时空，从时民要事到生活人生，样样都同你息息相关。你而家收听紧嘅系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嘅粤语广播。